小朋友们好，我是罐子姐姐。这一集的动物西游节目，罐子姐姐给小朋友们写了一个工地上的小狗的故事。在城市的工地上，常常有许多小野狗，没人知道它们是从哪儿来的，也没人知道它们后来又去了哪儿。它们就在那里，是这城市不起眼的一角。小黄就是这样一只小野狗，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从打记事儿起，小黄眼前的世界就是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建筑材料，轰隆轰隆响个不停的高大工程车，和戴着黄色帽子在工地里穿梭忙碌的人们。跟工地一墙之隔，是一个已经建好的居民区。每天的清晨和傍晚，小黄都能听到汪汪汪的叫声从居民区里传来，那是住在那儿的人家里面养的狗。有时候这些狗会被人牵着到工地上来，它们的毛发干干净净的，脖子上带着一条链子，走在人的前面或者后面，走得快了或者慢了，身边的人就会喊它们一声。小野狗们远远地看着，有的羡慕，有的不以为然。无论怎样，那都是与他们完全不同的生活。小黄在泥里滚，在土里钻，一天一天地长大了。这个工地刚刚开工不久，工人很多，所以也吸引了不少小野狗。他们捡工人的剩饭吃，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找到两块肉骨头，偶尔也抓抓老鼠。小黄的日子过得很不错，他有许多时间可以玩耍。因为不缺吃的，小野狗们相处得很融洽，小黄有许多合得来的朋友。黑子和小白是跟小黄一块长大的伙伴，长耳朵叔叔是一只性格古怪的狗，它长着一身又长又乱的毛发，总是打成结儿，长长的耳朵耷拉着，遮住半张脸。长耳朵叔叔不喜欢说话，尤其不喜欢人，每次看到都躲得远远的。他总是说，人类是可怕的动物。约翰爷爷是工地上年纪最大也最有风度的狗，连吃剩饭都吃得斯斯文文的。据说呀，约翰爷爷出身贵族，曾经生活在一个华丽的大房子里，吃饭用的是玉做的碗，喝水用的是金子做的杯子，出去散步都要穿着定制的鞋子，免得弄脏脚。家里面还有两个仆人专门照顾他的生活。约翰爷爷总是教育小狗们要注意仪态，时刻保持毛发的整洁，对人要友好，看见人不要跑，也不要往上扑，应该离开一段距离，安安静静地站住，垂着耳朵，有礼貌地看着他们。约翰爷爷常说的一句话是，总不能一辈子都待在这工地上。小黄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呢？这个工地有什么不好？有吃有喝，有人陪着玩儿，小黄才不想离开这儿呢。不过为了让约翰爷爷不再唠叨，每当这个时候， 小黄总是会清脆地答应一声，我知道了，约翰爷爷。可一转眼，就又跑到泥里打滚去了，留下约翰爷爷无奈地摇头。黑子和小白他们干脆就不听约翰爷爷的话，他们俩悄悄地说着，
学这些有什么用，不够累的，我们又不会跟人生活在一起。
本以为日子就会这样简单快乐地过下去，可是环境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工地上的破砖破瓦越来越少，一座灰秃秃的大楼拔地而起，又很快加了一层漂亮的玻璃板外衣。工地上渐渐没什么活了，每一天都有人卷着行李卷离开。对小野狗们来说，最大的变化是食物不那么充裕了。在一个新月弯弯的夜晚，约翰爷爷对着清冷的月光长叹了一声，
唉，我们这儿的好日子到头了。
从那天起，工地上的气氛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黑子找到一块肉骨头，悄悄地把小黄拉到一边，不给别人看。黑子一边吃一边对小黄说道，
好吃吧，我跟你说，给我肉的是一个饭馆，他们想请两只狗去看家，说好了每周给一次肉吃，怎么样，去不去，咱俩还一块儿。
看小黄没吭声，黑子又继续鼓动说，
还有啥犹豫的，以前咱也没一周吃上一次肉啊，这条件不错了，这工地呀是不能待了，我听说一旦楼里开始住人，就会把我们这样的野狗都给赶走，你想想到时候咱们可去哪儿安家呀，你再想想。
可是小黄低着头，用脚尖儿踢了踢脚下的泥坑，还是摇了摇头。他舍不得这个从小长大的家。黑子不再说话了。第二天，工地上另一只小狗跟着黑子离开了这里，再也没有回来。小白最近也总是早出晚归，有几次小黄都看见他在离工地不远的地方跟几只陌生的小狗嘀嘀咕咕的。因为离得太远了，小黄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小白回来的时候，有时高兴，有时闷闷不乐。几天以后，小白兴高采烈地向大家宣布，他的一个远房亲戚要介绍他到一个新开的工地上。小白说，那个工地大得很，总共要盖几十栋像这里一样的楼，管上两三年的吃喝不成问题。那位亲戚在工地早已破败的墙外催促着小白。小白恋恋不舍地看了大家一眼，似乎还有什么话说，但最终他什么都没说，头也不回地走了。小黄看着小白从一团飘扬灵动的白色毛发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抽象陌生的白点儿，又终于消失不见了。这里的小伙伴儿又少了一个。小黑和小白都离开了，在工地上的小狗们当中，又有谁会离开这儿呢？ 下一集，罐子姐姐再给小朋友们接着讲。小朋友们可以让爸爸妈妈关注微信公众号“童话罐子”，上面每天都有每一集出现的动物朋友、有趣的图片、视频和小故事。小朋友们，再见！